啊。所以呢，第一点很清楚，现在大家有印象了，就是说他呢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，他仍就是伺候，他仍就是服侍的。感谢主，虽然他一面是王，他一面好像仆人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些蒙主救恩的人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能够长进，是因为他服侍我们的结果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那么到底怎么服侍，看得更清楚的等一等再看，那是第九章。那么现在来了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你看见吗？这个职任是比照什么？是比照这个第这个前是比照利未。你看这个亚伦的职任，你看第七章第十一节，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。你看你在那个等次底下也有职任，那个职任其实就是执事了，就是 ministry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服侍那件事情啊，这个服侍的人叫做执事，是个执行的职啊，这执行的职。但是呢，他所做的手中的事呢，是职业的职，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弄清楚。那么这个职事就是这里的职任，在原文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弄清楚，就是他手中所做的那件事情。那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什么呢？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了什么？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两点：第一，我们的主升到高天做大祭司的，第一他是真帐幕的执事，那执事是特别指着服侍的意思说的。那第二呢，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他是做保人的。那祭司本来就是中间人，但是现在呢升天的基督，那好像比旧约的更多了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他是做保人的。那么当他做保人的时候，他是向两边保证的。那么这里讲的更美之约，很明显你如果仔细读下面，你这个所以如果你读下去到十三节的话，既说旧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所以很明显这里的更美之约就是新约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一面是真帐篷的执事，另外一方面呢是新约的中保，这是两件事，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那么论到这个新约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新的呢？因为这个祭司，因为我们看见说这个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，神已经兴起亚伦等次的祭司，所以因着祭司是新的，所以呢，你看见在这里的约也是新的。那么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约是根据什么来立的呢？那么那个合同是什么呢？合同就是律法，在旧约是律法，你看见吗？在旧约就是律法，很明显的律法。那么是根据那个律法，那那个律法就等于合同一样，然后根据这个合同呢，两造中间他们就立了个约。那么好，我想在这里啊，我们一定要打一点基础才可以，因为我想我们普通讲旧约新约这个含糊的有个概念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清楚，我们才能明白这个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先把新约弄清楚，到底更美之约为什么是更美的，先弄清楚，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做中保的。你看见没有？有中间人，因为如果合同的话，你看一定有个中间人做保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两边立约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保人呢是向两边保证的。那么这个对我们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因为如果神毁约了怎么办？还有如果我们毁约了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现在要记得所谓新约什么意思？新约就是说神和我们立了个约。那为什么神要立约呢？那神立约是因为我们软弱。你知道说神的话说了一定算的，神说了就算了，没有问题，神一定会做到的，因为神是神。可是呢，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我们没有把握，因为我们觉得神他有他的自由，神太自由了，他今天可以爱我们，他明天可以不爱我们。今天的爱我们，你不能说为什么你爱我们，他如果不爱我们，你不能对神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们。神是神，你看见吗？如果神是神，他是自由的，他是从来不受限制的。 所以他说了许许多多的话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话最后到时候到第二天什么改变呢？你看见吗？所以为着安慰我们这些人，神知道我们抓不住他的，但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让我们来抓住他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。我姑且说一个很不完全的比方啊。那你知道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这个领带，他们说领带是怎么发生的？领带他们说是太太们发生的啊，因为这个丈夫跟先生吵架的时候啊，这个太太很容易抓住，这先生很容易抓住太太头发，一抓就抓住了。但是呢，等到太太要抓住先生抓不住，所以后来就替先生发明了领带。所以下一次你抓我的头发，我抓你的领带。那我是用这个来做个比方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你看见没？许多时候你觉得我们神是神，你根本抓不住他的。你没有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神爱我们，感谢主，这实在好。但是有一天，如果神不爱我们，可以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没有理由说不可以。所以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就没有怎么说，我们就没有安全感。所有进到婚姻的人都知道，爱需要爱的保证，从开始就有爱。但是问题在丈夫在妻子的脑海里面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不错，今天一切都是美好，昨天也是美好，到了蜜月都终是美好。但是你过了日久天长以后，你不知道说对方会不会不一样了。所以你看，爱的保证是需要常常有的。虽然有的话比较肉麻一点，不好像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那个话是需要的。因为否则的话，你看这个人没有安全，没有安全感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的神爱我们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那个保证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他就愿意把他自己限制在约里面，所以他就立和人就立了个约。所以每次神和人立的约是什么意思呢？每次神和人立了约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神把他自己限制在那个约里面，他不能随便了，他现在受那个约的约束了，他自己愿意的，你不可能勉强他。他爱我们，他现在你可以抓得住他，根据那个约你可以抓得住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在圣经里面就变成非常重要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挪亚的故事？这个挪亚，这个从方舟经过大洪水以后，他们从方舟出来，你想想看，他们真的很害怕，特别经过大风暴以后。那他们等到一到了亚拉拉山，他们看到这个水，洪水退过，尤其你要回过头去看那些死尸浮在洪水上，你所有经过这个大灾难的人，那回过头去看，一定心中会害怕的。那他们一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时候神再来一次，明白吗？今天撒士的恐怖不是来过一次，撒士的恐怖是会不来第二次。那现在也是一样，当挪亚经过方舟，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，他感觉的神何等爱他们，在这么多人中间，神看上我们，就是这八个人。你看稀奇不稀奇？这不是神的爱是什么？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？但是你没有把握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如果我们又失败了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神把洪水灭了当时的世界？就是因为人当初失败了嘛。那你怎么知道今天不小心我跌倒了怎么办？那如果我再跌倒了，那么好了，那结果又是来一次洪水。你看见没有？他一点的把握，一点的，那以后日子怎么过？你尤其没有经过这个大灾难，没有经过这个审判还不要紧，现在要很小心了。你看见从前好像犯罪还不要紧，现在犯罪不行，你看见神的审判很快就要来到。那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好像如履薄冰一样，你真是战战兢兢，你怎么过日，怎么过生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罪人的光景。罪人在神面前永远是恐惧战兢的。好不容易好了一点，好像神悦纳了一点，好了，现在感谢主。那这是今天，那明天怎么办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这样来过生活的话，没有一个罪人能在神面前过生活的，不可能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神安慰挪亚， 所以他就和挪亚立了约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约上面有个记号，那个记号是什么？那个记号就是彩虹。所以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，那个彩虹是给神看的。圣经说神就想起，一看见彩虹他就想起他和挪亚所立的约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根据那个约，神再也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。所以最后这个世界毁掉，变成新天新地，是用火来毁掉的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在用水来毁掉的。所以你看现在的武器多半都是火的，很少是水的。当然有时候你打水枪也可以啊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明白了，就是说这个是约。约为什么有约？所以我们要明白新约，明白旧约，我们一定对这个概念要有才可。如果对这个概念没有，那么我们就不容易明白这段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现在明显的，如果签约的话，一定是两造。两造的人呢，那一面是神，一面是我们，就签了约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约。那我们不能不稍微提一点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我稍微提一下，因为等一等更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这个更美的约啊，不光是叫做新约。如果你读十三章的话，是永远的约，所以这个约是永远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不懂这个新约和永远的约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现在稍微多说一点，多复习一点，回到旧约里面，那弟兄姊妹就会明白啊。那么这样大家再来看希伯来书就容易清楚。那么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约，就是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你看到吗？那个约的内容很清楚嘛，约的内容就是论子论福，他要赐大福给他，那么论子孙，他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等等等等。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他们立约是怎么做的呢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神和他立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睡着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然后你看见神呢预备了祭牲，那么祭牲都是劈成两半的，劈成两半的时候呢，那么普通呢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五章，也许你不大熟悉。那其实那是那个时候的背景，那个时候的这个背景是这样：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呢，那么讲好我跟你要签合同的，好，我们预备好祭牲，每个祭牲都是切一半一半啊，然后呢就摆在地上，就把它分开，那么当中就有一条路。那么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的签字，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两个人手牵手。就是并肩的从这个两个祭牲中间经过的话，走完了这条路到了那头，就算是两个人签约完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两方都要遵守那个约，你不能毁约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就用这个背景来和亚伯拉罕立约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这个立约令神是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但是立约的人睡着了。你看看立约的人根本不，立约人等于不在场，他睡着，他根本不可能从那里经过嘛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后有火把从什么他们中间经过，那个火把代表神的同在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真正的从那个两个中间经过的是神自己。这什么意思？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两个人两造在那里签合同，亚伯拉罕睡着了没有签字，神在那里签了字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么如果这个合同啊是一边签字一边没有签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无条件的约，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神这边要履行这个条约，但是呢那这个条约跟对方没有关系，跟对方没有关系，就是对方你好了这个条约成立，你不好了条约仍旧成立。所以今天你的光景好，这个约要成就的，你光景不好，那个约还是要成就的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没有条件的约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约底下，完全都是恩典。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约。亚伯拉罕的约是这样约：亚伯拉罕，第一，他是没有条件的约；第二，他是永远的约。圣经很清楚讲到，那是永远的约，意思就是说神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1948年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，结果他们神就让他们带他们回到以色列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 原因就是说神已经答应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给他的子孙。那虽然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，但是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根据那个约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一定要回来的。虽然他们还没有悔改，那现在呢，神要他们悔改，所以神就用他们勒下的荆棘，就是巴勒斯坦人。那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借着这个，让他们能够悔改，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的。许多时候你看见为什么在以色列很重要的历史关键里面，以色列为什么没有灭亡，你记不记得，就他们一拜了偶像以后，神就对摩西说他要把他们全部击杀了，然后让摩西的后裔来取代。结果你看摩西在那里带祷，他怎么带祷，他就是叫他就提醒我们的神，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他曾经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所以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根据那个约，你看见他不能把他们歼灭了，因为如果歼灭的话，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怎么实现呢？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，这个是亚伯拉罕约的特点，也是永远约的特点。那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？因为这一点和新约很像的。事实上呢，亚伯拉罕的约不过是影子，新约才是那个实体。一面来说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签这个合同？你都根本睡着了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个新约，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知道原来有个新约，而且谁签了字的？是我们的主自己签了字的。所以这是单方面的，如果是单方面的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约里面所要说的是一定要完成的。那么这个约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，这是里面的约里面一部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不要忘记，最后神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的，因为这个约已经签好了。但是不管我们的光景是怎样，你看那个约都存在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。如果照着我们的情形，我们老早灭亡，我们老早倒闭在旷野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回来，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这个约严格说来是什么？是新约的预表，很清楚的一个预表。两点预表：第一，它是永远的约；第二，它是没有条件，是单方面的约。我们没有签字，神签了字的，但是那个约永远有效的。那么根据这个约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虽然我们越看自己越不像，你如果越看看自己越不像，蒙恩多少年了还是原步不动，到了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一点点样子像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会灰心的，许多时候你会想说，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达到呢？感谢主，到底是不是神就放弃我们？有的时候照着我们的情形，弟兄姊妹你看看吗？我按理来讲得救一年如果有一点失败，这个可以了解，得救十年了二十年还是那么粗暴，得救了十年二十年，你看见那个说话还是没有用言来调和，外邦人怎么说话我们照样怎样说话，我们说话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人能管住我们，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蒙恩得救了那么久了，难道人不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？明明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如果照着我们的情形，我们对自己都灰心了，那我们觉得主恐怕把我们放在一边了吧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你看见，今天主没有把我们放在一边，因为他和我们已经立了约，那个约叫什么？那个约叫做新约。而当你签这个约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份在，你根本没有签的，你什么也没有做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什么也没有做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恩典呢，这不是你买来的，这不是你赚得的，什么也没有做，结果它临到你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个约我们又称它做恩典的约，是不是？这个新约实在说来也是恩典的约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亚伯拉罕的约所预表的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到了哪里？到了这个西乃山。那么结果很清楚，神就和他们就立了什么？ 离了个远。那么这个是很这个是非这个非这个这是神和他们立的约，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约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，西乃山之约就是所谓的旧约。那么旧约和亚伯拉罕那个约有什么不同呢？不一样，你看看他怎么立约你就知道。那么第一，你要记得这个约是两方面签的约，是两方面签的约。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这个两方面都签了字的。那么那个合同是什么呢？合同就是约书。约书是什么呢？约书就是含有十条诫律法那个书，律法那个书呢就是那个约书，那个就是合同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神颁布律法以后，神就和他的百姓立了个约。那么这个约就是说，好，那么根据这个合同，如果你履行了你应当做的，所有的祝福就临到你。如果你没有照着这个话来做，那所有的祸患就临到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西乃山之约，或者是旧约的特点就在这里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，神是公平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如果你照着十条诫来遵行来实行的话，神就一定祝福你，你不必担心，祝福一定临到你。只要照着这样做，根据这个约，神非祝福你不可。如果神没有祝福你的话，你可以到神面前，你说，你看说，这个合同不在这里吗？我们这不是我们立的约吗？你非祝福我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你遵守神的旨意，你不要怕神不祝福你。如果在那个情形底下，神不祝福你，神变成不义了，因为他签了约的。所以旧约什么意思呢？旧约就是说他和他降律法。现在你看见为什么神只和这一班人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变成神的选民？因为这一班人是和神立约的，别人没有签这个约嘛。弟兄明白吗？所以所有约上的好处都是为着这一班人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什么叫做以色列神的选民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神颁布律法以后，那么这个律法就变成一本书，变成合同。那么现在这本书，那么这个就是神和人立约是根据这本书。那么根据这本书，就是其中最简单是十条诫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遵守每一条诫命，照着这个来做的话，那么好，神就要把祝福领到我们。那么什么样的祝福？这就是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祝福。如果今天我们遵守的话，神的祝福一定领到我们。但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，失败的话，那个咒诅就要领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签了约，后来毁约，那么根据那个约呢，咒诅一定临到他们身上。最后神如果歼灭他们，神有错吗？神没有错，神一点错也没有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，就是说现在两边都签了约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旧约。所以以色列人一签了那个约以后呢，他就绑住了。现在你非要遵循这个条件，你一定要履行上面约上面所讲的话，否则就不是合同，否则就不是约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如果因着这一班人他们遵守神的诫命，那因为是他们签的，所以这个约的范围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范围，你看见吗？那如果神祝福的话，所有的好处呢当然是在他们身上的，我们这些外邦人跟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没有签这个约嘛。所以好处是他们，因为他们跟神签好那个约的，讲好的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对旧约要有一点认识才可以，否则你不会懂得什么叫新约，而且你不会懂得为什么在这里要有麦基洗德等次，拜麦基洗德等次，为什么亚伦等次不就够了？你看不够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带到完全，因为你犯的一条就犯重条。我想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你能实行？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你一签了那个约，你就等于就落在咒诅里面，因为你看见当初他为什么签那个约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那一段的记载？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。出埃及24章，那么这个大家要记住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的细节啊，等一等我们到了希伯来书要重新讲到的，那个幅图画就在这里，所以我想我们不厌其详的稍微看一下这一段圣经，就出埃及记第24章。那么24章乃是告诉我们神怎样和以色列立那个旧约。耶和华 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。那么这是序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那个时候神降了律法以后，那么然后呢，他让长老们可以到主那里来远远的下拜，然后摩西最后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啊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讲这个话，当然的，所谓这个摩西上来是上到西乃山呢，不要忘记西乃山没有人可以上去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西呢，这个70个人怎么到山上去？他们凭什么到山上去？摩西怎么上去的？那这就是下面的故事了。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神呢，就和以色列人立了约，那根据这个约，他们就可以上去，没有这个约不能上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为什么只有这些人可以亲近神。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的，70个人长老们，他们比一般老百姓可以上山去，不过最多只能到山腰，只有摩西最后到了山顶。那这是 这里的图画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 再读下去，第4节，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 写上啊，你看这个写上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典章啊都写在一本书上面，这就是约书啊。等一等，那约书呢就是这本书上面就有这个10条诫命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节啊，下面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。你看那个时候没有，你看谁献燔祭？不是哪一个特别支派，这个这里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中少年人去献燔祭，然后呢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那么注意了，大家注意的第6节哈，摩西将血一半盛在棚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你看见吗？那么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这就是他们签字了。然后下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要立约的话需要血的，不过这个血呢是两半的，一半洒在祭坛上，那这代表神的这一面，那另外一半呢是撒在百姓的身上。那么中间呢现在有一本约书，那么这一本约书呢就念给百姓听，那么等到百姓，你们签不签字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他们说我们同意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他们实在说弄错，他们实在太自信了，他们如果认识自己一点的话，所以证明他们没有光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说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好了，那现在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那么摩西呢就把血就洒在百姓的身上，然后说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的约。所以立的约不要忘记是按着什么，按书上的话，按着律法，按照这个来和他们立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，就是根据这个，是根据这个来和他们立约的。那当然，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也是写在什么？也写在这个石板上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每次看见那个石板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签的合同。所以律法书里面的话就是那个合同里面所说的话。那么从此以后，神被绑住了，以色列也被绑住了。如果以色列人他遵守神的话，每一条诫命都遵行了，神非祝福他们不可，神完全被绑住了。神说我后悔了，我不想，不行的，你已经签了的约了。那么老百姓以色列也这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 今天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不能毁约，人也不能毁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约是两造都签了约的，明白吗？两造都签了约，而且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他们是根据这个约书， 那么然后呢，他们两造就签，那么这个就是约的开始。那么请问大家，在这个签约的过程里面，谁是中保？当然是摩西。所以明白吗？摩西是旧约的时候，在立约的时候，那中保是谁呢？很明显的是摩西，这个很明显是摩西啊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旧约是怎么立的。那么旧约的结果是什么？立完了结果，因为这个约里面有血的缘故，所以那七十个长老们就因着这个血，他们现在能来到哪里？能来到了这个山上。那大家如果知道，如果我没有机会给大家，如果大家有一双鞋的话，你假定你这个摩利亚不，这个西乃山像我们穿的鞋一样，尤其高筒的鞋。那么那个鞋的前面一部分就是这个就是前山，那个、这个筒的部分呢，这个高起来部分是后山。那么摩西等到这个七十个长老上到山上去，他们事实上到了鞋的比较低的那个部分，那个就是这里。那么然后摩西呢是一个人可以再到那高筒鞋比较高的那个山上，这个就是后山的山顶上，所以大概情形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，就是因为他们立了那个约，根据那个血。结果你看七十个长老啊，他们可以，如果你读第九节哈，以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所以你看现在他们能够摆设宴席，在哪里摆设宴席呢？是在神的脚底下，这个不是脚前呢，因为你看见吗，他说在他的脚下，所以你看见吗，神脚所在的地方就是天。所以现在呢，很明显带着血，如果带着血立了约以后，你看这些的百姓呢，很自然的就拜带到什么，带到天的境下境界底下，他们摆设宴席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他们没有被加害，没有被击杀，所以这就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这个约所带给这因着这个血所带给他们的平安，带给他们的喜乐，带给他们那种的光景。所以呢，现在他们能在神的脚底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在神的脚前。旧约永远在脚底下，所以说他们是远远的下拜，这是旧约跟新约不同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跳到这个第九章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头来。第九章，你看哈，第十八节。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你看见吗？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。那这个在我们读的出埃及没有讲到洒在书上，这里很清楚是讲洒在书上。现在当然啊，然后呢又撒在众百姓的身上，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旧约，旧约的血是牛羊的血，立约的血，所以就有了旧约了。但是新约就不同了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新约你看见那个血是什么呢？等一等，你看那个血那是我们主自己的血，因为主自己在那个最后的晚餐，他说这个杯乃是我，这就是我，这乃是我所立的立约的血。那么那个约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新约。那么这个血是谁的血？乃是我们主自己的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新约是更宝贵的，这不是牛和羊的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签了字，什么时候我们像这个旧约的人那样做？没有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稀奇的一面，那个血是洒在祭坛上，代表十字架，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，这是约的开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主也把他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。那等一等，我们要懂得洒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如果不是撒在我们身上，你看那些以色列人就不可能70个长老不可能到山上，不可能到山上去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主把撒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呢，今天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约和是什么约呢？这个约乃是新约。所以真正预表新约的不是旧约，真正预表新约的是什么呢？是亚伯拉罕的约。但是亚伯拉罕的约还不是完全的，他在两点上是对的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永远的，还有一个是没有条件，是单面的，没有条件，所以这两点是完全像的。但是新约有它的特点，在旧约的时候是摩西做中保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摩西不是长远活着，你看见吗？还有中保你不满意可以把它撤换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起了誓立我们的主按照麦基洗德做什么？做大祭司。我们的主永远不撤换的。现在你要记得这个保证人是两面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们一直得就永远得？你怎么知道今天不管多么失败多么软弱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主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。你不要对自己灰心，因为主没有对你灰心。原因在哪里？我们已经立了新约。那么这个新约，感谢主，现在这个中保不会换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不是像摩西一样，摩西活得不长久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位中保是一直，我们这位中保是不光是长远活着，而且是永不更换。神已经发了，神已经起了誓，表示他永远不可能撤换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中保在那里，他你看见，如果那个时候做中保当然是摩西，那么你看见摩西就是在神和百姓中间，你看见，然后你记不记得后来这个百姓失败拜了偶像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就告诉保人了，就告诉中保说，那你看现在我可以把他们歼灭了，你看见吗？根据这个没有，你现在可以做证人吗？你看见你没有错的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这为什么摩西在旧约他一直是做这个，一直是做这个，站在这个地位上的。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已经过去，这是旧约。到了新约，现在我们的主一面山羊的，他那个时候摩西他所说这立约的血是山羊牛羊所流的血，但是呢弟兄姊妹，这个流血的人就是那个中保，就是他自己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很多人做保，你可以说让血来做见证，可以让牛和羊，反正是牛牺牲羊牺牲，别人我做保人已经很好了，没有人说流我自己的血的，用我自己血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明白说他是做了新约的中保，那个立约的血乃是主为我们在十字架流的。所以感谢主，那么现在呢这个约就成立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这个约是限定了那个签，那个约的祝福呢有多大，就表现那一般百姓有的，或者我再说吧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。你怎么知道他们神的选民呢？就是说他的合同所涵盖的范围，你看你们所有的祝福是临到他们，所有的祸患也是临到他们，所以这是约的范围，旧约就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呢？因为如果有祝福，如果有这个祸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范围就是以色列人范围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在里面的。那么且同样所谓新约是什么意思？新约印着主的血，我们这些与神签了约的人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约里面所有的祝福，在这约里面没有做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咒诅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，所以所有的祝福都是临到在这个受这个约限制，在约所限制底下的那些范围。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神属天的子民，我们变成了神的选民。为什么是选民？因为有约把我们圈在一起的，是旧约把以色列人圈在一起，他们是属地神的子民，是这个新约把我们这些人圈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？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是神属天的百姓，要记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今天我们都在一个约的约束底下， 这个约束，感谢主，这个约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新约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一等再来看这个新约的内容啊，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我想我们呢说到这里，我们需要休息10分钟，我们再回来，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回来。